我们今天讲以西结书的第46章，加上47章的第12节。当我们讲完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讲到那里。前面我们看到了哈，看到了这个有关分地，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天国的一个影像。那到46章的时候呢，这里耶和华又开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所以这个东边这个门的话呢，平时呢是关上的，平时是关上的，只有安息日呢和月朔，月朔就好像我们初一和十五一样，就是个月亮圆月亮缺这样的，这个节期的话呢，哎，你要打开的。然后下边说，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哎，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他要走经过这个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然后等待一件事情，等待什么呢？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第三节说，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安息日月朔呢，他是在门口来敬拜的，居民开始敬拜，王献祭，然后民开始敬拜。第四节说，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无残疾公绵羊一只，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以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以法细面加油一新。这是安息日献祭的这个规矩律例是这样子的。然后第六节说，当月朔要献无残疾的公牛犊一只，羊羔六只，公绵羊一只，都要无残疾的。他要预备素祭，为公牛献一以法细面，公绵羊献一以法细面，为羊羔照他们的力量而献一以法细面加油一新。这是在月朔的时候他要献祭的这样的律例是这样子的，规矩是这样子的。第八节说，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从这儿进从这儿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王呢是有哪个门进就有哪个门出，但是百姓呢，你有哪个门进呢，你只能够直行走对门出去，从对门出去，你不能够哪门进哪门出，这是规矩的。然后呢下边他就说，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所以进的时候呢，虽然他们不同的在不同的门进不同的门出，但是王呢进出和他是一起的，但是走的是不同的门。王的规矩是进从必须从东门进，然后呢由东门出。百姓呢你不能从东门进，你从任何一个门进其他的门进的时候你都要直行出去就好了。但是呢他们是同时的。然后说，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同献的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一以法细面，这就是燔祭和素祭同献的哈。为一只公绵羊献一以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以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献一以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以法细面加油一新。然后呢，这是给百姓献哈。下面十二节又说，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这是指王了，这就是王。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的甘心献的。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东门呢，王进去出来，这个门就关闭。然后下边第十三节说，每日，前面讲到的是年月，现在呢每日了，见到每日说，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一只，献与耶和华为燔祭，要每早晨预备， 每早晨也要预备铜线的数计，细面一以法六分之一，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细面。这是数计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例。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早祭，对吧？有早祭，有晚祭。十五节说，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数祭，并由为长线的翻祭。主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产业赐给他儿子，就成他儿子的产业，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王的这个产业是可以给他儿子的。倘若王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至于王的产业必归于他的儿子。也就是说，除了王室之外给出去呢，到了这个自由之年呢，自由之年就是利未记当中所指的那个禧年。禧年是多少年呢？五十年，就是第五十年，七七四十九年的第五十年，就是叫自由之年。这个你就得还给人家。这个我们读旧约那个圣经的时候，这个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这个东西是王的，它就是王的，虽然它赐给你了，但是它不是你的。五十年你必须归还人家，做奴隶的也是五十年呢，你要把它放生的。彼此之间买的地呢也一样，比如彼此之间的地的买卖呢，也是到五十年呢你要还人家。但是呢，这个王呢，这个产业呢是一代传一代的，是传给他儿子的。第十八节说，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王的权益呢是必须被保证的，父一辈子一辈，这是不变的。所以呢，你这个王呢不可以说这是我的，如果说我要是要给我儿子的话，我八个儿子，我再从别的那手里边再抢点，给我这八个儿子，我保证我的。不是的，你的就是你儿子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也是对应着之前上一章我们所讲的，这个王呢不再去掳掠他的百姓了，不再去欺压他的百姓，抢他们的田地了。这个呢也是当时的时候那些以色列这些君王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神给这个以西结先知这个异象当中呢，看到了呢，哎，这个王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王呢怎么样呢？他爱民如子了，他的产业就是他的产业，而他也保护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产业，因为他们有产业，他们就不会分散，对吧？我们看到有些以色列人到外邦当中去，因为什么呢？有些是因为闹饥荒，对不对？还有什么？太穷了，把地卖了，就到外地打工去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了哈，然后呢，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很美好的图画。这幅美好的图画包括谁呢？包括王，还包括谁呢？包括百姓。我们看这个王呢，他也是按照他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的本分在做他该做的事情，而百姓呢也在王的带领下也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这里隐含着另外一位是谁？是神。也就是说，这王在带领这些百姓在按照神的规矩在敬拜神，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祥和的一个图画哈，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好了，是这样，这十九节现在马上就说了，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啊。祭司自己是有圣屋的，祭司自己是有圣屋的。如果我们看前面那张经文，就是那个圣殿的那什么图的时候呢，那里边专门有祭司的房间的。然后说是朝北的建后头西边的一块地，他对我说，这是祭司主赎千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在预备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物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特殊的地方的。而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呢是分别为圣的，外人是不能进的，只有祭司在那里来预备这些祭物，他和民呢不产生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呢，二十一节，他又带我到外院，使我经过院子的四个拐角，见每个拐角各有一个院子。所以这到了外院哈，这个圣屋呢，祭司用的圣屋呢是在内院，这个呢又在外院。外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院子。二十二节说，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每墙院长四十肘，宽三十肘，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的。 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房子内有煮肉的地方。他对我说，这是煮肉的房子，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民的祭物。所以看，祭司的祭物他有个专门的地方去煮的，而利未人要为民预备的那个，那是很多了，那是很多了，这些祭物呢也单独有一个地方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很美好的图画，安排的都非常的好。下边我们再接下去看四十七章第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哎，又回到圣殿了，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所以从这个殿门怎么样呢，右边呢有个水，哎，往外流。下面呢就第二节就说了，他带我出了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还是东边的，但是是外门了，见水从右边流出来了，但是这个是从殿的门槛流出来的，但是都是东门流出来的。然后呢，从带到这个院外的这个东门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水呢从右边流出来了。第三节说，这是从殿里边流出来的哈，殿那边流过来的。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说你看这个带他走的呢又是拿个准绳的，走了1000肘的时候呢，说使我趟过河，水到踝子骨，就到脚脖子，1000肘的时候呢这水呢到脚脖子，然后呢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河，水就到了膝，又走了1000肘的时候呢这水就到了膝盖了，所以这水越来越深了，再量1000肘，使我趟过去，水便到了腰，又1000肘的时候水便到了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覆的水，就是覆水啊，就是得你需要游了，能游了，你知道到这个膝盖这是很难游的，但是呢这表明这水是已经深了，深到你过不去了，你只能去游过去了。然后说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将我带回到河边。所以他就告诉说，你看这个河水是这样子哈，带到河边，也就是说从殿里边流到外院的那个东门，外院的东门流出来呢，这越流越大，越流越大，这水是越来越大了。然后呢带领他这个天使呢就问他说，哎，你看见了什么，把他带到河边就问你看到什么。第七节说，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你知道这个河边长树哈，我们要看这个地方。然后他说，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巴拉，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要流入的是沿海啊，那水是什么，是咸的，但是呢这水流进去就是说会使那个水变甜，哎，这个是奇怪的事情，会使那水呢变甜。然后下边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哎，这个可见那个水我们看到使万物好像复苏一样，生机勃勃，两边哎呀长了树，然后呢这个一流在那个沿海里边，沿海的水呢变甜的了。然后呢它所到之处呢，哎呀，滋生出来许多的动物，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就是这个河水出来的时候使万物都生机勃勃，繁荣，叫什么枝繁叶茂，这个反正有好多的话这样的形容哈。然后第十节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葛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哎呀，很多的鱼。所以这个晒网的意思是什么，就表明那种那个是可以打鱼的嘛。哈尔滨的意思是什么呢，哈尔滨是什么意思，哈尔滨就是晒网的地方。所以呢晒网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当耶和华神毁灭西顿的时候怎么说，没有人在那晒网了， 没人晒网了，表明那种怎么样，那鱼也没了，人也没了，没人打鱼了。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你走到到处都看到那些晒网的，你说明这种什么鱼多，哎呀百姓富裕，是这个意思。有一次就去山东，去山东去威海，然后走那一路上的高速公路边上，满山遍野黑乎乎的，我就不知道，我说这玩意儿啥呢，我就问人家那个当地人，当地人跟我说那是海带，满山遍野就晒海带的，就表明那个地方那个非常的丰富的海带呀、紫菜呀，都在那就那个地上铺着晒，哎呀遍地都是，人家这地方遍地都晒着网，你想想那鱼得多少啊，就表明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富裕，哎呀这个水流到的地方滋生这么多的鱼。然后只是泥泞之地与湿洼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你说如果要天下这个湖要盐都变成甜水了的话也不行，那不就没盐了吗？所以这里边有些客观的，哎，他也要给你产盐的，也不是不产盐的，你可以从中取盐的，也有供应的。然后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也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我天哪，一个月就结果，那果子得多大。说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所以我们好像又回到了伊甸园哦。
嗯，对呀，
对。
只是说现在人比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多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幅图像，四十六章的时候在讲什么呢？讲一幅非常的祥和的图画，那里边有神，有王，有百姓，王在做王该做的事情，百姓在做百姓该做的事情，王带领百姓呢来敬拜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怎么样，从他那里边就流出了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就是百物生长，好像伊甸园里一样，美好的不得了，人也说得祝福，地也得祝福。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呢，不要忘了现在还是在意象里边哈，还是在意象里边，就铜线呢，你读利未记就知道了，
读利未记
数记呢通常它都是和感恩记啊、平安记啊、燔记啊，它都是可以铜线的，铜线的就是你线这个呢也同时两个一起线。什么意思？因为数记有数记的意思，燔记有燔记的意思。那么数记的意思基本上是讲的是什么？你要把你实际上是对神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回馈的。所以任何一个，你比如说平安记，平安记里边一定是包括数记的，有铜线的。你要去我们去看那个叫什么，看那个利未记的时候，他就是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数记呢，他会跟好几个记都可以铜线的，就是一铜线的。刚才呢有关地的问题呢，王老师呢给你回答一下，我们现在呢强调的叫私有财产，但是按照圣经的道理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这片地呢是神给你的，因此别人不能动，比如说神说这片地是你的，那就是你的，别人谁也不能掠夺，王也不能掠夺的，这并不是一种私有财产，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这里并不是私有财产的概念，而是什么呢？是这是神给我的，所以是神在掌权的，所以他就比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私有财产的政府保护呢看得更高了一级。好，还没有补充的？没有补充的好，我大家弟兄姊妹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好了，我们还是看，这还是个意象，既有远的那个远程的那个叫什么呢，天国的那个景象，也可以看到现实当中的景象，这很有意思的。所以四十六章的时候呢，我说我们好像看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国泰民安，王民，虽然这里边隐含的是神，但是神他永远是中心的，是民在尽民的本分，王在尽王的本分，他们在做一个什么，是在敬拜这位他们的神，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神呢在当中呢给他们立了规矩，你们就照这样做就可以了。当他们照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哎，就有这一条所谓的我们讲说生命的河就流出来了。那我更愿意称它为什么呢？祝福。 生命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神的祝福就可以从这殿当中流出来。流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河水所经过之地，就是生命复苏，使生命茂盛，使生命丰盛。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近期，如果说我们现在先不要看天国，我们先看近期。近期的神给以色列人一幅图画是什么？就是70年之后，当你们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要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对不对？当你们这样如此敬拜这位神的时候，神呢不但回馈给你们来祝福你们，也可以祝福借着你们什么祝福那些不信的人，周围的列国。从以西结书前边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并没有给其他邦国带来祝福，对不对？为什么呢？其他的靠着他的邦国最后都被耶和华神给说毁灭了。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要告诉他，你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不但自己会蒙福，你也会成为列邦的祝福。这是近期的目标，这是给以色列人提出来的。那远方向看呢，也是如此的。我们今天呢，虽然没有再看到天国，天国当然是更美的，但是看到我们今天教会了，我们还是看到我们今天教会了。我们今天教会呢，也是如此的。我们翻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当然了，这有主耶稣的命令，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你们有这样爱人的心，怎么样？人就认出我们，你们是属于我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神要在教会当中让人经历什么？经历天国，让人可以看到天国。就像刚才苏金姊妹所说的，我说苏金姊妹能不能找到一节经文？这里这样说，这里讲到教会哈，说他所赐的就是他赐给教会的，神要赐给教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看到了，有不同的职分的，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分的，这些职分都是平等的哈，刚才讲的都是平等的，但是呢，职分却是不同的，功能是不同的。而这些呢，都是神所赐的，是赐给你的，你就是做这个的，就好像王一样，王的地一样，你不能占别人的。然后呢，下边说目的是什么呢？有不同在教会当中设下这些不同的人，或者说在以色列人当中设了立位人，设了祭司，设了君王，设了百姓，设了不同的人，为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就要圣徒能够成全。如何成全呢？就能够在一个位置上面好好的敬拜神，就是这个意思。下面他就说了，这些人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这个整体的一个百姓。所以我们到46章，我们有没有看到各尽其职啊？
有。
费雪，你说的各尽其职的是各尽其职的，大家都要各尽其职，守住自己的岗位，在那里自己来本分，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一个身体呢，比如说我的左手不用担心，你把左手的事做好就行了，你不要担心右脚的事儿，你也不要担心鼻子的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也是一幅什么美好的图画。美好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大家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怎么样，各尽其职的来一起的来敬拜，来服侍这位神，做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的这幅画卷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44章、43章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整个神都好像他布置的非常的完美，要同归于一的。然后这里说要认识他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些人变得慢慢的要什么样，要成熟，要成熟。然后下边就说了，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看到了，所以只有这样的同心合意的这样服侍的时候呢，你才能不像以色列人以前今天去拜这个神，明天去拜那个神，你不会的，你会专心的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然后下边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强调了什么？强调了他们要顺服神的律例典章。这里讲到了要你要顺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下边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就看他也要建立一幅完美的图画，在教会当中让人可以看到神在当中掌权，以及他的百姓各尽其职，对他的服侍，对他的顺服。那么这样人才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才能够认出有神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话才能够怎么样，那这就是见证啊，那条河生命的河就是见证啊，就出去了，别人才能够把这祝福带给别人。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自己都知道的，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人家就可以来问我们，哎，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用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这个不但是给以色列人盼望，远期是个盼望，近期是什么呢？近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目标吧。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还是这个镜头哈，虽然我们比他们比当时的以西结先知所面对的以色列更加近了，但是我们离天国呢还是远，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哪了，看到教会了，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幅图画，神要在教会当中掌权，这就是天国，这就是天国。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完全，对吧？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呀，有很多的试探呐，还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但是有一天，当神当我们将我们带进他永恒的国度和荣耀的国度当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完美。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身体，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身体当中，这个身体还是不完美的，这身体还是败坏的，还是取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个人一方面我们盼望那天国的到来，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就在过一个天国的生活。今天的四十六章到四十七章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如何过教会生活，应用的话，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是可以把这个神的祝福传出去的，传递出去的，好像那河流一样。教会在哪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个像个灯台一样，可以照亮周围的人。就好像一个这个活水流出的地方，怎么样可以使周围的万物复苏，可以使人心复苏，人的灵魂得生命，这很重要的。相反，如果教会也搞得乱七八糟的，你搞他，他搞他，彼此相爱，勾心斗角，跟社会一样，人家一看就烦了嘛，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死海那里边甚至可以变甜的，没有生命的那两边都可以长生命的。我曾经去过天津，我们这有天津的没有？天津的盐碱地很多的，那盐碱地是白色的，那是真的什么都不长。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所以盼望我们一般在盼望当中，我们还要过好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杰克讲的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就不重视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不足以让我们失去平安，不会让我们失去平安的。我们当然要做一些保护的工作，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也在我们，当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时候呢，神最终还是掌权的，神最终是掌权的。否则我们要说觉得，哎，我信耶稣的我就不怕，谁是那个肺炎，来来来，咱俩你打个喷嚏给我，你打个喷嚏给你，你保证得的，这是肯定的。这叫什么？这叫试探神。还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魔鬼试探他，说，哎，你从那上面跳下来吧，神已经给你应许了，不会摔坏的，对不对？神说，哎，你不饿了吗？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你吃了吧，因为神说这会不让你饿到了。主耶稣有没有做？没有做。所以我们要尽我们该尽的责任，就是这里边他们所做的，
否则的话，我们不进我们该进，我是主耶，我是主耶稣，完你搁武汉来了，你搁外边走来走去的，你能像生命的河留给人家吗？你不会留给人家是什么？是病毒，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各尽其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本身是不怕的，就反正我自己心里是很平安的。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当中，好多时候神是用瘟疫的，很多的时候用瘟疫去攻击人的，但是神说收呢，瞬间也就收了。
对，
神说收，瞬间就收了。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你比如说那天我们主日学也讲，我们现在太多的精力放在什么？放在原子弹上，放在氢弹上，放在什么什么核潜艇，放在大炮，放在外太空，放在很多事，所以就一个病毒你都搞不定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的。而这些事情发生是要使人归向神，让人看到神的能力哈，远远大过原子弹的。神就说一个那个 virus 就是那个什么病毒，你都看不见的东西，就比你原子弹威力还大。你看这玩意儿吓人不？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是个什么？是要给那些恐慌当中的人以平看见平安的，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看到什么？看到盼望，这是人家要做的。人家会来看，哎，你们为什么怎么就不怕呢？我们当然不怕，因为我的神掌管一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见证，或者说是教会的见证，大到教会的见证，小到个人的见证，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对我们的神都没有敬畏的话，他怎么能敬畏我们的神？如果他从我们的身上，从教会都看到我们不高举我们的主，人家怎么高举你的主？人家怎么看见？就从我们是否能够真的好像这里的人，我们能够各尽其职，能够活出神的命令，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我们自己首先在必须有祝福。我们想成为别人的帮助吗？我们自己必须有神的帮助，否则你自己都没有，你怎么祝福别人呢？我们只不过是个管道而已，让人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当中，哎，他是不一样的，他的盼望从哪里来，他为什么就有平安？你们有神在那里坐着为王，不要忘了那条河是从哪流出来的？是从圣殿流出来，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因着认识这位神，在我们当中，个人当中，或者是教会当中的旨意，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明白，不但明白，也知道我们的生活的依靠到底是谁。而且这在马太福音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早就说以后一定会有这些事情的，这些在天灾人祸一定是很多的。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什么？他说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呢？就是告诉你们以后遇到这些事的时候你们别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那是哪节经文呢？这啊，约翰福音，对，基督徒有没有苦难呢？基督徒有苦难啊，16:33，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16:33，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4当中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苦难的末后的时候要经过苦难的。所以前两天的时候，他们有个弟兄姊妹问我说，这个有关千禧年的问题，这个幕后一定是经过一个很大的灾难的，而这个灾难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所以基督徒有没有灾难呢？有，但是有灾难呢和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不信的人是没有依靠没有帮助的，而信的人他是依靠有帮助有盼望，这是不同的。为什么呢？你说那为啥？因为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他答应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如此相信，我们也相信他必照着他的应许去做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所以我们的见证就在这里。 好，那我们今天人少，所以我们今天就每个人都祷告，好不好？我们也为了教会的平安，在这样的特别的环境当中，还有在中国的教会，好不好？